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好，我们看到四卷福音书对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一段的记载，都没有详细去描述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身体所受的痛苦。我们也说了，在罗马帝国的时代，用十字架的刑罚来执行死刑的重刑犯大有人在，有上千上万的人是以十字架的刑罚来执行这个死亡，这个死刑。但是福音书的作者却把焦点放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周围的人对他的讥诮。我刚刚坐在那里，我还想到，除了耶稣传是按照路加福音拍的，所以确实是有一幕跟耶稣同定的强盗对他的讥诮。但是其他很多的一些，像我们今年复活节儿童主日学，我们看一个是卡通的关于耶稣的受难的这个卡通，好像都是描述描绘耶稣钉十字架的受苦，这个身体的受苦，但是却把这个讥诮把它省略。所以这是一个很可以说是很大的一个损失，因为福音书的作者是用这三个对耶稣的讥诮来用反讽的手法把耶稣钉十字架的真正的意义把它启示出来，同时也把耶稣真正的身份，他真正是谁，也是借着这三个讥诮来强调。所以在马太跟马可这两卷福音书里面所记载对耶稣的三个讥诮，都是建立在耶稣十字架上那块写着他罪状的牌子，上面写着他是犹太人的王，也就是他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那位要来的弥赛亚。所以这三个讥诮是很详细的，也是具体的来说明耶稣是弥赛亚真正的意义。因此我们看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记载的三个讥诮，基本上跟马可福音的记载是差不多完全一样的，但是马太有加入了马可没有记载的几个两方面的这些讥诮的话。首先我们看到在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讥诮他的人，第一组人是从那里经过的人。我们上次曾经说了，耶稣钉十字架的地点是在各个他，也就是独楼地。这个当时因为犹太人认为挂在木头上的是被咒诅的，所以他们是要求这个刑场不能够设在耶路撒冷城的城内，必须是设在耶路撒冷城的城外。所以从那里经过的人是指那些从主要的路进入耶路撒冷城的人，因为这是一个逾越节的时期。逾越节，我们知道耶稣钉十字架是逾越节当天，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但是犹太人过逾越节是紧接着除酵节，所以一共是有七天的时间。在这样的一个逾越节的节期，有从各地而来的很大的一群人，所以呢，这个有许多的人会从 这一条主要的路进入耶路撒冷城，耶稣钉十字架的刑场就在这个路旁，所以从那里经过的人就是这些从主要的路要进耶路撒冷城的这些群众。但是我们从接下来这些讥诮的人说的话，是根据耶稣在公会前受审的时候，有两个见证人出来控告耶稣的话，所以显明这个讥诮的人显然他们在当时是坐在公会的旁听席上的听众。这里说这些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在原文讥诮这个动词是一个未完成式，就表示说他们的讥诮不是只是说一句话就结束，他们是不断的继续不断的在讥诮耶稣。但是讥诮这个字在希腊原文，如果我们直接翻译的话，是亵渎或者毁谤。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耶稣列出人从人的心里面出来的各样的邪恶，其中最后一样，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谤毒。谤毒可以用在人身上，那就是毁谤，我们谤毒人，我们毁谤人。但是谤毒这个字用在神的身上，就是亵渎神。所以这里是用这样的一个字，所以他们是继续不断的亵渎耶稣，这就成为一个非常具有讽刺性的一个描述。因为我们刚刚说这些讥诮的人显然是当耶稣在公会审判的时候坐在旁听席上的听众，当他们在那里，他们听见大祭司基于他对耶稣提出的问题和耶稣的回答就定耶稣的罪，说耶稣说了亵渎神的话。换句话说，大祭司定耶稣犯了亵渎神的罪。但是现在这些讥诮耶稣的人继续不断地亵渎耶稣，这是一个反讽的方式来显明这些讥诮耶稣的群众和耶稣的敌人，反对耶稣的人，他们才是真正亵渎神的人。他们不但继续不断地亵渎耶稣，他们也是继续不断地摇头，这个也是一个未完成式。摇头在当时古代近东的习俗里面是表达轻视的意思，他们的摇头是表达对耶稣的轻视。但是马太记载这个细节，就是要让人想起诗篇第二十二篇那一位公义的受苦者。在诗篇第二十二篇的第七节，这位公义的受苦者描述他自己被敌人围困的时候围绕他，他说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所以这些人，诗篇二十二篇是大卫所写的，当他被他的敌人环绕，他的敌人摇头，来表达他们对大卫的轻视。这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讥诮他的人摇头，就使人想起诗篇二十二篇第七节，大卫他是一位公义的受苦者，他被敌人围绕的时候，敌人尽情的讥诮他。现在耶稣也是一位公义的受苦者，被钉在十字架上，周围的人也是同样尽情的讥诮他。那么这一组从那里经过的人，他们对耶稣说了什么讥诮的话呢？他们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这句话我们可以想起在当耶稣在公会的面前受审的时候，那两个见证人来控告耶稣，他们所做的见证就是 他们指控耶稣说了这样的话。耶稣说，他说他要拆毁圣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但是现在这些讥诮的人再加上你可以救自己吧，来讥诮耶稣。他们的意思是，既然你宣称你有能力重建大希律王所整修的这个宏大的圣殿，因为耶稣，他们指控耶稣说，耶稣说我要拆毁这个圣殿，然后三日内要建造起来。所以他们的意思是说，既然你宣称你有能力重建大希律王所整修的这个宏大的圣殿，这个圣殿是被掳归回的人所建造起来的，但是大希律王花了46年的时间整修，到耶稣的时候继续的在整修，一直整修到主后67年，也就是耶路撒冷城被毁之前3年。耶路撒冷城是在主后70年被毁，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圣殿。耶稣竟然宣称他三日可以把这个宏大的圣殿重新建造起来，所以他们说，你既然宣称你有这样的能力，那么你就你自己来向我们显明你的大能吧。我们知道，在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里面，从来没有记载过耶稣说他要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这样的话。但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确实记载了耶稣说过这样的话。但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所说这个话的时候，乃是作者记载耶稣做出一个洁净圣殿的行动，然后就有犹太人他们来质问耶稣，或者说他们来反对耶稣。他们说，你既然做这个事，你还显什么兆头给我们看呢？也就是说，耶稣洁净圣殿是一个权柄，圣殿是神的殿，耶稣竟然有这个权柄来洁净圣殿，所以他们就来要求耶稣进一步显一个兆头。这个兆头不是要耶稣再多行一个神迹，乃是要耶稣提供一个公开的外在的证据，证明他的能力是从神来的。所以耶稣就回答，他说你们拆毁这殿，耶稣不是说我拆毁，他是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就要建立起来。于是犹太人说，这个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在建立起来吗？但是耶稣这个话其实是使用比喻的方式来说的，所以约翰福音的作者就加了一个注解，他说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耶稣以他自己的身体为圣殿。犹太人即将杀害他，然而耶稣却说，我虽然被杀，但是三日内我要重新建造起来，也就是预言耶稣的复活，他被杀以后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讥诮耶稣的人，或者说当时在公会审判的耶稣的时候，那些做见证的人，他们把耶稣的话做了一点点的修改，说耶稣要拆毁这个殿，这就成为一个很严重的罪。因为圣殿是神的居所，如果有人做出拆毁圣殿的行动，这是亵渎神的罪。所以这些人他们讥诮耶稣做了这样的宣告，他有能力把大希律王建造这宏大的圣殿拆毁，然后三天就把它建造起来。所以他们就说，既然如此，那你就你自己来向我们显明你的大能。但是马太这位福音书的作者，他就使用这些人的讥诮成为一个反讽的描述。 这些人所说的话是说出一个他们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预言，预言耶稣的死和复活，拆毁这个圣殿。我们已经说了，耶稣用比喻的方式，他自己的身体就是圣殿。虽然在约翰福音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这里他们说耶稣自己说我要拆毁这殿，但也确实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曾经宣告他有权把自己的命舍了，他也有权把自己的命夺回。所以他们说了一个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预言，预言耶稣的死和复活。虽然耶稣即将死亡，但确实耶稣很快就要救他自己，他将要从死里复活。这是他们说的讥诮耶稣的话第一部分。接下来他们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这是马太福音独有的，马可福音没有记载这一句话，只是前面的那个讥诮的话。如果你是神的儿子，这是重复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对耶稣所说的话。在马太福音第四章，撒旦试探耶稣，他前面两个试探都是以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作为开始。第一个试探，撒旦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第二个试探，撒旦对耶稣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殿顶上跳下去。当撒旦试探耶稣，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撒旦并不是怀疑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而向他发出挑战，撒旦是认识耶稣是谁。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他是假定了，他是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其实应该把它翻成既然你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他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同时他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乃是所具有的意义，乃是耶稣是真正神的儿子，也就是耶稣就是神。然而现在这些讥诮的人，他们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他们是假设的语气，是假设你是神的儿子，而他们所说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意义，是跟耶稣在公会前受审的时候大祭司所说的话具有相同的意义。在耶稣在公会前受审，大祭司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说你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不是。那我们已经说过了，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弥赛亚是神的儿子，被称为是神的儿子。其实在整个旧约的启示，以色列百姓也被称为是神的儿子。当神差摩西去法老面前告诉法老容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西乃山何烈山去敬拜耶和华，神是差摩西去对法老说，容我的儿子去。在圣经里面，天使们也被称为是神的儿子，基本上这是一个创造的概念和立约的概念。然而大卫王朝的君王也被称为是神的儿子，因为大卫曾经起义为神建造圣殿，神没有允许他做这件事，因为他是一位战士，流了很多的血。所以但是他的心意是神所悦纳的，所以神反过来赐给大卫一个应许，跟大卫立约。神说我要为你建立家室，这个家室所指的就是大卫王朝。神应许大卫，他要为大卫建立大卫的王朝，这个大卫的国度是一个永远的国度，他的子孙断不缺乏人坐在宝座上为王。 大卫王朝的君王要成为永远的，要坐在永远坐在宝座上为王。神给大卫这个应许的时候，神对大卫说，你的后裔要接续你做王，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要做他们的父，他们要做我的儿子，他们必须遵守我的诫命。如果他们转去不跟从我的时候，我要用管教的杖，好像父亲用管教的杖来施行管教。所以大卫王朝的君王也都被称为是神的儿子。这是大祭司他要耶稣做出回答，他要耶稣启示回答，也就是说必须说实话，他是不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所以大祭司说，你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吗？基督就是弥赛亚。因此当他们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这些讥诮的人对神的儿子的概念是跟大祭司所说的话是一样的意义。但是撒旦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撒旦是真正认识耶稣是真正的神的儿子，认识耶稣就是神。好，所以当他们说从十字，你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其实从十字架上下来相当于前面他们说你可以救自己吧，这同样是一个轻视的话。而且他们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他们并不期待耶稣能够如此行，他们并不期待耶稣能够救自己，他们并不期待耶稣能够从十字架上下来。但是再一次，马太借着他们的讥诮来强调耶稣是真正的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是这三个讥诮主要的一个强调，也是马太福音中一个主要的强调。我们等等会看到公会的人讥诮耶稣，他们也是一样讥诮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是这段经文跟整个马太福音一个主要的强调。而在这里当他们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对耶稣来说这可以说是耶稣所面对的最后最大的试探。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如果耶稣满足他们的要求而从十字架上下来，那就丧失了神指派耶稣为人类的罪而成为公义的受苦者这个角色，那么也就没有了救赎。如果他真的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前面说马太借着他们的摇头指向诗篇二十二篇，耶稣是一位公义的受苦者，而他这个角色是神指派他为人类的罪来成为这样的一位公义的受苦者来拯救我们。如果他从十字架上下来，他就丧失了这个角色，也就没有了救赎。这是类似在旷野的时候撒旦对耶稣的试探。当撒旦说你是神的儿子，撒旦当然认识耶稣就是真正的神的儿子，而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叫这些石头变饼，或者说你就从殿顶上跳下去。撒旦是要引诱耶稣以一个与神为他所定的使命不一致的方式去使用他身为神的儿子的权柄和能力。所以他说如果是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为你自己的需要把这些石头变成饼。他要引诱耶稣以一个与神为他所定的使命不一致的方式来使用他身为神儿子的权柄和能力。所以问题是 耶稣是不是按神的方式来行事，耶稣是不是完全委身于遵行神的旨意。这是真正神的儿子所具有的意义，是真正神的儿子的标准。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说，耶稣存心顺服神的旨意，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耶稣身为神的儿子活出的顺服生活最后一个行动，然后他就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的顺服存心顺服到底，以至于死，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是神差他来承担这个受苦的公义的受苦的仆人这个角色。而神的儿子，真正神的儿子，乃是一个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委身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是马太这位作者借着这些技巧，用这样反讽的手法来强调耶稣真正是神的儿子。他存心顺服神的旨意，来完成神拯救人类的计划。他这样的顺服，十字架是他一生活出这个顺服，对父神顺服的生活最后的一个行动。接下来我们就看公会的人的技巧。这里说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我们曾经说了，祭司长、文士跟长老是组成犹太人公会的三组人。犹太人的公会在当时可以说是犹太人的最高法庭，由大祭司担任公会的主席，然后公会拥有70位成员，这70位成员其中祭司长占多数，祭司长是祭司中的权贵阶级，然后少数的文士，文士是当时的律法专家，文士都是属于法利赛人，祭司呢都是属于撒都该人，还有长老，长老也是占少数，这是耶路撒冷最具影响力的一些民间的家庭，所以这个长老是一个民间的领袖。所以这三种人，祭司长、文士、长老，是组成犹太人的公会的三组人。这里说他们不断的讥诮耶稣，他们同样继续不断的在讥诮耶稣，而他们所做出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乃是应验耶稣自己第一个预言他的受难。在彼得承认他是基督，他第一次向门徒启示他是弥赛亚真正的意义，也就是他必须先成为受苦的仆人。所以那时候耶稣就告诉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和文士许多的苦，不但包括在公会前的受审，以及受审之后，我们上次说过，他们吐唾沫在耶稣脸上，他们打耶稣的头，而且当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在十字架的刑场，他们不断的讥诮耶稣。但是这里他们的讥诮不是直接对耶稣说讥诮的话，他们乃是在自己当中说，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是使用第三人称代名词。他们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 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的讥诮是涵盖很丰富的内涵。首先他们讥诮耶稣，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们讥诮耶稣救别人，显然是指向耶稣医治疾病的传道工作。耶稣3年半的传道工作，医治许许多多的病人，没有任何的病耶稣不能够医治的，所以他救了别人。但是他们讥诮耶稣说不能救自己，这句话就表示他们对耶稣医病的超自然能力有所怀疑。他可以救别人，他不能救他自己，这是他们对耶稣这种超自然能力的一个怀疑。但是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他再次使用反讽的手法来表达极深的真理，就借着他们的话用反讽的手法，福音书的作者要把很深奥的真理向我们启示出来。虽然我们从福音书的记载，我们知道耶稣有能力救自己，在耶稣所行的医病神迹中，他甚至掌管死亡，他曾经叫雅鲁的女儿从死里活过来，所以耶稣是有能力救自己。虽然他有能力救自己，但是正因为他要救别人，所以这里他们说他救了别人，正因为耶稣要救别人，所以他不能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这是一个反讽的方式来说明耶稣钉十字架真正的意义。而这里的拯救乃是指向末世的拯救，不是只是指我们在地上的生命，不是这个地上的生命，而是指末世的得拯救，也就是指向最后全人类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得以免于被定罪，免于永恒的死亡这个罪的刑罚。所以耶稣为了救别人，他要救我们，救我们脱离这个永恒的死亡，所以他不能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但是接下来他们说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让他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将相信他。他们称耶稣是以色列的王，其实是刻意把犹太人的王把它改成以色列的王。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所以犹太人的王就是以色列人的王。但是为什么用以色列这个名字呢？因为这是以色列这个名字是立约的名字，所以以色列的王就成为弥赛亚的专用术语，指向神应许赐给以色列人的那位弥赛亚君王。以色列是神跟他们立约的名字，因为今天以色列整个国家都是雅各的后裔，雅各曾经与神摔跤，他在与神摔跤的时候，神摸了他一把，他的腿就瘸了，但是他抓住神不放，要求神一定要给他祝福，神就把他的名字改为以色列。神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我们和合本翻译说，因为你与神与人摔跤都得了胜。好，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有一点点有一点点不容易去解释，那我们今天就不说了。但是因为以色列是神赐给雅各的一个新的名字，表明他跟神之间一个新的关系，所以 神和以色列立约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以色列就是这个立约的名字。他们使用以色列的王这个弥赛亚专用的术语来称耶稣，说他是以色列的王。但是他们这一个讥诮，因为他现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罪名是犹太人的王或者以色列人的王，所以这个讥诮是讥诮耶稣，他是弥赛亚的能力。但是他们又是不自知的，自己不知道的，说了另一个预言，耶稣正是以色列的王，他正是他们的弥赛亚。他们再一次讥诮耶稣说，他是以色列的王，让他从十字架上下来。所以我刚刚已经说了，这是讥诮耶稣他身为弥赛亚所具有的能力。犹太人根据旧约的应许，他们认为弥赛亚来的时候是要带来拯救，而且弥赛亚来可以施行神迹，因为以赛亚书35章应许当弥赛亚来临带来的属灵的拯救，就用瞎子可以看见，聋子可以听见，哑巴可以说话，瘸腿的可以行走，用这个来描述神带来的拯救所带来的属灵的复兴。但是在他们的了解，他们就认为弥赛亚来是有能力带来拯救，而且他可以施行神迹，因此他们说，他是以色列的王，让他从十字架上下来。他们再一次讥诮耶稣身为弥赛亚所具有的能力，这是针对耶稣的无助所说的恶毒和带刺的话。但是现在他们加上一句，我们将相信他，他是以色列的王，让他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将相信他。他们要求一个能够看得见的能力的彰显，作为他们信心的依据，让他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将相信他。所以他们要求能够看得见的耶稣这位弥赛亚能力的彰显，作为他们信心的依据，而且他们应许说他们将会相信，让他从十字架上下，我们将相信他。同样的，马太再一次把他们的讥诮用这种反讽的手法来表达非常深奥的真理。他们要求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借此来彰显耶稣的能力，乃是要求耶稣弃绝神为他所定下的道路，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乃是要求耶稣弃绝去承担这位公义的受苦者的角色。如果耶稣满足他们的要求，从十字架上下来，那就没有了叫人罪得赦免的牺牲赎价，也就没有了救赎。没有了这个救赎，就没有信心的根基。而他们却说，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彰显你的能力，我们将会相信你。但事实上，如果耶稣真的从十字架上下来，就没有了救赎，那就没有了信心的根基。所以耶稣的死和复活是我们今天所有基督徒的信心一个适当的根基，是所有相信耶稣的人，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耶稣的死和复活这个根基上。这是为什么使徒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15章论到他向哥林多教会所传讲的福音，他说，你们如果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 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这就是我们信心的根基，而且要求每一个人要向耶稣基督做出信心的回应。信心是指我们转离我们的罪，我们转向神，并且把自己完全降服于他，来过一个全心倚靠他、信靠他和顺服他的生活。那这个转向耶稣基督、降服于他、全心倚靠他，包括主要的就以他带来的救赎，我们是靠着耶稣带来的救赎，我们才能够得拯救。而我们相信他以后，我们整个生活要能够脱离罪，不再活在罪中，可以胜过罪，过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也是必须依靠耶稣所完成的救赎。而且我们要接受他君王的治理等等，我们就会说他在十字架上是被加冕为弥赛亚君王，他已经被授予最高的权柄，所以我们也必须接受他君王的统治。这个是真正的信心。然后他们最后还加上一句话，他倚靠神，如果神喜悦他，让神现在拯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这一部分也是马太福音独有的，他倚靠神，如果神喜悦他，让神现在拯救他，这是反映诗篇第22篇的第8节。我们刚刚看到的摇头是诗篇22篇的第7节，所以再一次反映指向这位公义的受苦者。大卫被他的仇敌围绕的时候，他的仇敌同样的对大卫说出讥诮的话，他们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所以现在这些公会的人，他们同样的对耶稣说，他倚靠神，如果神喜悦他，让神现在拯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诗篇22篇是大卫这位以色列的君王所写的一首诗篇。那么我们刚刚说了，神的儿子在他们的概念就是大卫王朝的君王。好，当然这些公会的人说这样的话讥诮耶稣，他们的意思不是要反映诗篇22篇第8节，但是马太这位福音书的作者，他记载这个细节是刻意要借此再一次显明耶稣是一位公义的受苦者。然后他们说，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这就是回到耶稣在公会前受审。我们刚刚说了，大祭司他对耶稣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不是？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我们说在马可福音耶稣直接说我是，在马太福音耶稣说你说的是，基本上这是一个肯定的回答，只是耶稣表明大祭司所说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的意义，跟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真正的意义是不完全一样的。这是为什么耶稣接下来就说明他是基督是弥赛亚真正的意义。他说，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他要驾云，驾着天云而来。好，所以这里他们说，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是指向耶稣在公会 的人面前承认，在大祭司要求他起誓回答他是不是神的儿子，是不是基督，耶稣做出一个肯定的回答。但是同样，马太要再一次借此显明耶稣是真正的神的儿子，他乃是神与人同在。在第一章的23节就提到耶稣的出生是应验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人同在。所以马太借着他们这个技巧再一次强调耶稣是真正的神的儿子，他乃是神与人同在，他是神成为肉身。我们说在约翰福音用道成肉身。所以为什么耶稣是童贞女，真正的童贞女是从来没有亲近过男人的，但是圣灵在她的腹中施行创造的工作，使她怀孕，也就是给耶稣这位神的儿子一个人类的身体和人性，这是圣灵创造的工作。因此神成为人，这是一个奥秘。所以耶稣是完全的神，他是神，但同时他是完全的人，他拥有完全的人性，只是他是没有罪的。我们所有的人类，我们与生俱来的，我们都是罪人，但是耶稣他是圣灵在玛利亚腹中施行创造的工作，使神成为人。神这样的一个作为目的，天使向约瑟显现说，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马太要显明耶稣是真正的神的儿子，他乃是神与人同在，他成为肉身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虽然为全人类的罪而成为公义的受苦者，死在十字架上，可是神将要为他辩明，叫他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好，这是公会的人对耶稣的讥诮。但是我们看到第三组人是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强盗。在前面马太告诉我们说，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现在这两个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强盗，他们对耶稣做出讥诮。在路加福音23章那里有详细的来说明他们对耶稣所做的讥诮。所以在路加福音23章39节说，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所以这个讥诮的话基本上跟公会的人说的是一样，公会人说你是以色列的王，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我们吧。可是另外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于是另外这个人就转向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是路加福音记载这两个跟耶稣同钉的强盗，其实其中只是一个人讥诮耶稣。但是在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说与耶稣同钉的强盗，强盗这个字是用复数， 不是用单数，是用复数。他们的目的是以复数的强调来描述连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强盗都讥诮耶稣，目的是要显明世人对耶稣的态度以及耶稣受苦的程度。耶稣身为受苦的弥赛亚，马太显明所有的人都转为反对耶稣，所以在十字架上讥诮他的包括从那里经过的人，包括公会的人，包括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强盗。事实上在路加福音的记载当中说，连钉耶稣十字架的罗马兵丁也讥诮耶稣。所以马太跟马可用复数的强调来显明世人对耶稣的态度，这位受苦的弥赛亚全部所有的人都转向反对他，并且也来显明耶稣受苦的程度，他甚至比那最普通的罪犯还要卑微，受他们的讥诮，连跟他同钉十字架这样最普通的罪犯也讥诮他。所以耶稣的降卑是降卑到至极，降卑到极点。所以我们看到耶稣钉十字架真正的意义，圣经的作者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到的讥诮来用反讽的手法说明耶稣真正的身份和他钉十字架真正的意义。因此耶稣是犹太人的王，上次我们已经说了，公会用这个罪名到比拉多面前控告耶稣是叛国贼，于是比拉多审问耶稣，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最后基于权宜的考虑，他就用耶稣自立为犹太人的王这个叛国罪定了耶稣死罪，并且把他以十字架的死刑来执行，在他十字架上定了一块牌子，写着他的罪状，犹太人的王。如今这些人讥诮耶稣，你是以色列人的王。所以这是一个马太福音所强调的主要的重要的主题，耶稣是犹太人的王，他真正的身份是弥赛亚君王，但是不是人类也不是当时所有的犹太人所期待的那一种显赫的地上拥有政治跟军事权势的君王。耶稣是借着死在十字架上来打败他的敌人，来废除他们的权势，在十字架上被加冕为弥赛亚君王。所以我们已经说十字架是他的宝座，而且他借着十字架打败他的仇敌，他就被神授予最高的权柄跟威严。这在马太福音最后结束的时候，复活的基督向门徒显现，他宣告说天上地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借着十字架，耶稣征服了所有的仇敌，包括罪，包括撒旦，包括死亡，他被授予最高的权柄和威严。所以他是那位弥赛亚君王，他真正的身份。但是我们从整个福音书来看，我最近就是常常在默想整个福音书，他怎么 plot， 他怎么来安排他整个福音书的内容。耶稣是弥赛亚，虽然在马太和马可，其实马可是明明的宣告，马太不是直接的，乃是借着第一章耶稣的家谱说明他是以色列 王大卫王的后裔，而第二章从东方来的这些占星家，他们听说犹太人的王出生了，所以他们就来寻访犹太人的王。马太不是直接的宣告，马可是直接的宣告，但是这一位弥赛亚犹太人的君王，福音书的作者一步一步的借着整卷福音书来说明他是弥赛亚的真正的意义。他是弥赛亚，必须是在十字架跟复活的亮光之下来了解耶稣是弥赛亚君王真正的意义。他不是地上的政治性军事性的领袖，他的敌人是属灵的，他是在十字架上打败仇敌，废掉他们的权势，被加冕做弥赛亚的君王。他已经被高举，被赐给所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最高的权柄跟威严。他现在已经在执行他君王的统治。好，但是不仅启示耶稣是弥赛亚，也同时启示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是这一段三个基窍一个主要的强调，但同样也是整个马太福音主要的强调。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第一章耶稣的诞生，作者就已经清楚的交代，乃是神与人同在，是神成为人，所以耶稣是真正的神的儿子。虽然他为拯救人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人类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神会为他辩明，因为按照圣经的启示，全人类都犯了罪，我们都在死亡的刑罚、死亡的捆绑、死亡的监禁之下，这是神对罪的刑罚。但是耶稣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担当我们这个罪的刑罚，而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神要为他辩明，他不被死亡拘禁，他是神，他有能力胜过死亡，神要叫他从死里复活。但是同时这个三个基窍显明耶稣是一位公义的受苦者，他乃是存心顺服神的旨意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他所活出顺服的生活最后的一个行动。不但如此，这三个基窍也预言耶稣的死和复活。耶稣为了要拯救人类，他不能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借着他在十字架上为罪付上这个赎罪的牺牲，他给我们带来救赎。所以耶稣的死和复活就成为信心的根基，也要求所有的人要做出一个信心的回应。但是同时，耶稣他受讥诮，也成为所有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必然要分享的经验。耶稣在彼得承认他是基督之后，他第一次预言他的受难，人子必须上耶路撒冷，受祭司长、文士和长老许多的苦，而且被杀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耶稣就呼召所有跟随他的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也是要照样的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并且来跟从我。也就是说，跟随耶稣做门徒，也必须效法耶稣一样的把自我完全的舍弃，效法他一样的完全顺服父神。如果我们如此跟随他，活出一个义的生活， 那么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耶稣已经说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毁谤你们，捏造各样坏话，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所以跟随耶稣的人也是要跟他走同样的一条受苦的路，因为这世界是邪恶的。我们若是忠心的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也都要同样的分享耶稣受苦的经验。但是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这世人对耶稣的态度是讥诮耶稣，因此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使徒保罗在十八节，第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所说的话，可以说是今天我们这段经文一个最好的注解。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使徒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神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他们讥诮耶稣，他们以此为愚拙，但是这正是神的智慧，这也正是彰显神拯救的大能。犹太人要神迹，他们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你从十字架上下来，你救自己吧。希利尼人求智慧，希利尼人所崇拜的是英雄，不是一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死刑犯。所以这些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一切在场的人，他们转为反对这位受苦的弥赛亚，因为这是人的智慧所看为的软弱，所看为的失败。所以神早就借着以赛亚先知说明，神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要废弃聪明人的聪明。这些是人类的智慧，神就乐意用我们看为是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真正谦卑的人，那些真正认识自己的罪，真正深刻的体验自己需要神的拯救。所以十字架是神的智慧，也是神的大能。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还是要提到这些宣教士，宣教士出去宣讲这个福音。我们人觉得宣教的工作如果能够带大批的人信主，开大型的布道会，但是往往神的智慧却是以人看为愚拙的方式。厄瓜多尔五个美国的宣教士到厄瓜多尔去，他们带着妻子孩子，但是他们是去一个食人族的当中宣讲福音，没有想到没经过太长的时间，五个宣教士都被杀。这是五个宣教士的妻子，五个寡妇，虽然他们心中伤痛， 但是他们没有因此放弃神给他们的使命和呼召。回到美国，他们把这个需要，那里的人需要福音，那里人需要神的救恩，像在美国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来传递这个负担，来呼召有谁愿意跟随我们的丈夫的脚踪回到那里去，向那里的人宣讲福音。有100个人回应他们的呼召，这是神的智慧。上次我也讲到威克里夫那位翻译圣经的一对宣教士夫妇，神的智慧是用人看为是愚拙的方式。我们真是要明白十字架是神的智慧，也更是彰显神拯救的大能。所以为什么保罗，我们刚刚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没有读前面的一句话，保罗说基督差遣我不是为施洗，是为传福音，而且他说我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所以到第二章，保罗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常常花时间默想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当然耶稣的死跟他的复活是不可分的，这是我们信心的根基。所以为什么到哥林多前书15章，使徒保罗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就没有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我们还在我们的罪中。我想我们都很熟悉这些真理，但是我们必须把这些真理真的是常常的去默想，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救赎和他拯救的大能。今天他救我们脱离罪，我们可以有能力过一个胜过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而且我们可以有能力持守对神的忠贞，像我们的主一样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在整个人类的历史，许许多多的宣教士跟神的仆人，他们跟随耶稣的脚踪，为我们做出同样的见证。盼望今天我们每一个属他的，我们也一起来跟随他，跟随他的脚踪行。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